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这是你恩典的工作。主，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主，求你的宝血来洁净，求你越过人的愚昧、人的软弱、人的有限。主，你亲自将你的话语点亮，并且将你的话语能够送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。主，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喂养，你成为我们的供应，并且成为我们起来以后行走的力量。我们将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今天的经文出自旧约。旧约大多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诗篇91篇呢，希伯来原文里头没有题目，也没有署名是谁写的。但是因为这首诗篇延续了前面90篇，90篇很明显的说是神人摩西的祷告，所以就有人认为91篇是摩西写的。但同时是今天的这篇诗篇里头呢。有很多的用词，跟诗篇27篇、31篇等等，有很多共同的主题。所以很多的那些词是大卫很经常用的，像保障啊、盾牌呀、山寨呀、避难所啊。所以就有很多人也认为诗篇91篇是可能是大卫的，出自大卫的手。虽然我们不太确定作者是谁。但是读起来，我们知道，作者曾经在很大的难处当中，经历了神拯救的大能。整首诗篇里头充满了对神强烈的信靠，并且充满了因着这个信靠而带来的满心的那种喜乐和盼望。许多人在这首诗歌当中找到相同的经历。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，那些在铁丝网、在毒气、在轰炸、在炮击当中的人们，当他们躲在壕沟里头，当他们处在热病的那种无望的那种绝望当中的时候，这首诗成为他们的帮助和安慰。所以有人就叫这首诗叫做《战壕当中的祷告》。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。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平息，在最初的那种担心、惧怕、无助、绝望当中，这首诗也成了很多神的儿女心里头的安慰和力量。这首诗刚才姐妹为我们读了，整首诗可以分为3段来读。第一段就是1到2节，住在神的隐秘处，他是我的避难所。他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第二段就是中间那一部分，第3到第13节，讲到必蒙神的保护，他必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，他必救我脱离无害的瘟疫。然后第三部分就是14到16节，这一段是神的应许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。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这三部分是紧密关联的，整首诗是一气呵成的。但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着重看第1和第2节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并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我想我们可以从5个方面来看这2节经文。第一，他是至高者；第二，他是全能者；第三，他名叫耶和华；第四，他是我的神；第五，他是我居住的隐秘处。第一，至高者。至高者什么意思？ 最高的那一位，他是最高的，他是在那最高的地方，没有人比他更高，所有人都在他的下面，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高，而且没有任何什么事或者什么东西比他更高，就是说所有任何一切的事，一切的事情，所有任何一切的东西，全部通通都在他以下，因为他是至高的。至高者这个头衔，就是任何所有不管什么形式的威胁，一下子都显得那么渺小，那么的微不足道，那么的无能、无力、无用、无效。所以至高不但是形容神的所在，不但是形容神所住的地方，同时至高也是让我们看到那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一切的祸害都不能临近它。是黑夜的惊骇吗？是白日的飞剑吗？不管从哪里射过来，这些通通都够不着它，因为它在最高的地方，它是在高于飞剑、高于惊骇的地方，任何的灾害都不能波及，不能影响到它。是黑夜行的瘟疫吗？是午间灭人的病毒吗？不管这个病毒传染的速度有多快，不管它这种传染的方式有多么的恐怖，根本就挨不着它，因为它是至高的，任何的东西都在它的下面，它是至高的，任何的心机，任何的狡诈都不能够触及，不能够动到它。是捕鸟人的盘算吗？是捕鸟人布下的网罗吗？这些通通一点都用不上派场，根本就是枉费心机，根本就是徒劳无功。人能够把它怎么样呢？它是最高的，人的一切算计都在它以下。第二，诗人不但称它是至高的，并且诗人说他是全能者，住在至高者的隐蔽处，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庇荫下。这个至高者，他同时是全能者。全能者英文是 Almighty, All, 所有的 Mighty 就是蛮有能力、蛮有全能的，就是所有的权柄、所有的能力，天上地下一切的能力，他都有，都在他手中。全能者这个称呼第一次在圣经里头出现，是在创世纪17章1-2节说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然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我就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拉罕99岁了，我们当中有谁是90岁的吗？有没有人是80岁的有吗？80岁的有吗？举一下手。没有。70岁有吗？有几个？有几个？99岁的人，从身体的角度。使徒保罗说99岁的身体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。99岁，亚伯拉罕马上就要100岁了，他就在那边笑着想，我100岁的人了还可以有孩子吗？他太太萨拉也差不多98岁。所以萨拉也在一旁抿着嘴偷笑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生育就早就断绝了，怎么还有可能来生养呢？更不要说更不要提后裔繁多，想都不要想。在人看来，这真的是可笑荒唐，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你知道，你相信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吗？我想在这里，诗人是相信的， 因为他在这里说，我所信的那一位是全能者，全能的。在这位全能者手里，什么样的能力是他缺乏的呢？什么样的办法是他没有的呢？他无所不有，他无所不能，他无所不丰，他无所不足。全能者这个词，希腊文是 El Shaddai， 我们叫做伊勒沙代，意思就是大有能力、强壮有力的，就是他有能力去成就他打算要去成就的事情，他有力量去克服所有遭遇到的任何人的反对或者任何环境的拦阻。他既是全能者，他能够，他也必定实现他旨意里头他要去做的，他要去实现的那个事情。我们的神，他巴不得人不能的。如果他要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，那他必定完全不想难处，我没有问题，因为他是全能的。如果他要为你抵挡白日的，我不知道你养过鸡吗？小时候在鼓浪屿的时候，我们亲在楼下的小院子里有养鸡，我就看到那一群小鸡，就喜欢跑到母鸡的翅膀底下，喜欢就藏在那里，就很安全、很安心的。我人在旁边看的也都觉得很安心、很暖心。不过我就是听到有一位弟兄说，他去这里的一个养鸡场，他看到的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场景，都是人工孵鸡的机器，用人工的温度去孵出小鸡来。他很感慨现代科技的发达，但是我里面也有一种感慨，就是这些小鸡缺乏母鸡翅膀的腹壁，他也听不到母鸡咕咕咕咕咕咕那种很温柔慈声的那种呼唤，所以这小鸡的生命里头，你说会不会缺少一些什么东西？想到这个，我就觉得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，他不是用刚硬的机器，他不是用又冷又硬的宗教的要求或者律法的规条来对待他的儿女，他是用无条件的爱，他用恩典来对待我们，而且他也不强求人，不用强制的手段，不用强逼的那种方法叫人来信他，你必须接受我，他乃是用他无限的忍耐和恩慈宽容，等待每个人，直到他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，愿意让神进到他心里面去接受他。你记得吗？当主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为耶路撒冷哀哭，他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主的忍耐和宽容，他的恩惠和慈爱，就像翎毛，像羽绒，温柔温软，柔软的温暖。而他的护臂，这里说是坚定坚实的，是永不失败的保障。只要我们愿意去找他，他是不失败的，因为他是全能者，在他凡事都能。所以第一，他是至高者，第二，他是全能者，第三，在第二节这里说，他的名字叫耶和华。耶和华这个名字，这是神自己启示给人的。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，神呼召摩西，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 神要借着摩西做作为一个中间人，来救以色列人脱离被控制、被辖制、被奴役的那种凄惨可怜的那种光景。摩西就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，他们如果问我，谁派你来呀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要怎么回答呢？神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讲，耶和华派我来，派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希腊文，翻译过来就是那自有拥有的派我到你们这里来。所以耶和华是他的名，自有拥有是他的名。自有，我自己就有的，我是靠自己存在的，我不靠任何别的存在而存在。我不是被造的，我不是被父母生的，我不是从其他任何什么人或从其他任何什么东西来的，自由，而且是拥有，就永远存在的，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的。你仔细想想，单单这个名字就很神奇。我从我自己来，不是从别人来的，我是永远的，我不需要，不存在什么更新换代。你们不觉得这个名字很神奇吗？我们人，你随便叫一个人的名字，比如说阿森，你说阿森啊，你是哪里来的？阿森说，我从我父母来的。我告诉你，一个人能够能够不假思索，能够没有犹豫，能够无顾忌，甚至带着满足，带着甘甜，带着骄傲说他是从他父母来的，那这个人是已经是很有福气的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想有一些人，甚至是不少人，明明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，嘴巴里也说是从父母来的，但是有很多人提到父母，想到父母，心里头其实有是很多味道的，可能是酸甜苦辣、爱恨交加的，是说不出来的味道的。我不久前我们有一个聚会，一些夫妇的聚会，就是想到从小生活的环境、那个际遇，从小到大的那种经历，在自己身上、在自己生命里头带下的影响，一直带到如今的婚姻、孩子、家庭的这个生活里头。有些人想到自己的父亲、母亲，心里头有爱，对父母有那种没法割舍的感情，但是又有很多的遗憾、缺失、伤痛，有很多的不满，所以在那里纠缠，在那里挣扎拉扯。因为有的人还小的时候，父亲母亲就不在了，有的人还小的时候，整天看到的就是父亲母亲昏天黑地的在他面前吵架，然后最后就是离婚收场。有人从小是被寄养在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那里，也有人说小的时候父亲母亲每天忙于打麻将，所以从小就是父母给人家钱，把他放在人家家里，一放就是好几年。有的父母从小就跟孩子讲，你是我捡边捡来的，有的说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。你父母从哪里来的？从父母的父母来的。有多少父母的父母是从井边、从垃圾堆来的呢？不要说垃圾堆，我想单单一个垃圾桶啊，就前天我清洗我们家的那个红桶，就因为上一个星期忘了推出去，那天气那么热，所以里面就长满了一个个小小的虫子，密密麻麻的，一个又一个，对，好像有钩子似的，就紧紧的勾在那个红桶的内壁上，黑压压的。我是要手套，戴上口罩，洗完了以后呢，我自己要去洗手，不够，然后要消毒，就觉得还不够，然后最后是赶紧是从头到脚热水淋漓的半个小时，足足半个钟头。但还觉得那个臭，那个脏好像是洗不掉似的。 父母的父母从哪里来？父母的父母的父母又从父母的父母的父母那里来，直到最后，人从哪里来呢？井边捡来的，垃圾堆里捡来的，有人说石头里蹦出来的，有人说是猴子变来的。人的愚昧和无知，就是叫我们活在那种黑暗里头，一代又一代。有的时候，人就活得好像，觉得好像我是活在，我活得好像就是从肮脏的、不干净的地方来，又好像活得好像是在肮脏、不干净的那种光景里头。跟刚才读的经文里头，十五节里头讲说，神说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人的生命本来就是尊贵的。如果你去读圣经的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，神的话说，他乃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来造人，但人不知道自己尊贵的出处，人不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，也不知道自己尊贵的地位，反而人活得好像没有灵魂、没有生命的，活得好像在垃圾里打滚。神说，我要搭救他，我要使他恢复尊贵的样式，这是我们神的心肠。当神将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的时候，他乃是气定神闲，他不着急，他不挣扎，他也无畏是不是有人信他或者不信他，他也没有所谓或者有人要挑战他，跟他争论，因为他是神，人信他也好，人不信他也好，都不能改变他的名字，都不能够改变他所示的。但是他要人知道他的名字叫耶和华，他要人知道他是谁，他要人在对他的认识里头看到他的样式，然后在他的样式里头，人可以看到人的自己。他要我们看到我们跟他是有关系，是有关联的。他要我们看到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宝贝的，实在是超越了我们跟父母的关系，超越父母的父母的关系。这个看到是非常宝贝的，因为神自己非常宝贝这个关系，而且神叫人看到这样一个事实，叫人看到这样一个真相以后，人再来看人自己跟其他人的关系，那个眼光、那个角度、那个心境、那个层次，那就不再一样了。不管是跟父母，不管是夫妻，不管是跟孩子，或者跟其他任何什么人。所以这里紧接着第四点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至高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耶和华，他是我的。你可以听出来，写诗的人，他那个很个人、很特殊、很强烈的那个情感的表达，你可以体会得到吗？诗人所要表达的那个格外的亲切，那个亲密，是非常切身的体会，是那种非常切身的那种关系。我们神就是何等喜悦，我们有跟他有这个很个别的、很个人的这个关系。这个关系是别人没法替你，别人没法替代的，是需要你自己去领受、去得到的。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当你自己在信心里头，你对神有这个看见，在这个认识的时候，当你对神有这个认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他有这个关系。不是说我爸爸是基督徒，我妈妈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就是基督徒。人跟神的关系是没有办法遗传的，非要自己去得到不可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上次我到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有为母亲信的主，然后做母亲的心里接受了，最开心的是他的女儿，那打心里头的那个欢喜快乐。然后我也看到旁边几位姐妹眼睛里也是闪着泪花，是非常感恩的。神愿意把自己给我们每个人，神乐意把自己给我们每个人，神巴不得给我们每个人有这样一个非常个人的、直接的、 亲密的关系，以至于我们人都可以说他是我的，神是我的，他是至高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，同时他是我的。不过弟兄姐妹，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，第一节这里提到一个很特别的，他提到说什么？隐秘处。这也是我们今天一起思考的第五点。隐秘处，我们说他是至高的，我们说他是全能的，我们说他是自有拥有的，他不靠依靠任何人就存在的，我们说他是我的，那他说他是在隐秘处的。你会不会有疑问？你会不会想，既然是至高的，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东西都在他以下，他为什么还要隐藏呢？他怕什么呢？他居然是全能的，他想要成就的没有人可以抵挡，那他为什么要隐藏起来？他那么愿意把自己给我们，他巴不得跟我们每个人有直接的关系，有亲密的关系，为什么还要隐秘自己，好像不让人接近呢？其实圣经不止一处提到神是住在隐秘处的神。出埃及记19章那里，以色列人到西乃山的时候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就是我要在秘密的云彩遮盖的遮蔽的秘密的地方临到你那里。而且神也只说临到摩西那里而已，神叫摩西吩咐百姓，所有的百姓要自洁，自己要洗干净，要洗衣服，衣服也要洗干净啊，里外都要洗干净。神又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，百姓怎么样呢？不敢越过这个界限，恐怕越过了就死掉了。人靠自己怎么样去自己要洗干净，人再怎么洗都没有办法把自己洗得跟神那样的干净，所以百姓就远远的站立。摩西因为是特别的身份，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密云幽暗之中，因为摩西是神拣选的，在神和以色列人当中做中间人，做中保的那一位。其实出埃及记第三章，神从荆棘火中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，就已经让摩西知道，凡神所在的地方都是圣洁的。那个时候神叫摩西说，你要把鞋子脱下来，因为圣洁的地方是人不可以随随便便挨近的。神的圣洁跟人的污秽之间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干净的跟不干净的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，不干净的一来就把干净的变得也不干净了，所以干净的要维持它的纯净圣洁，怎么办呢？要么就把不干净的除掉，要么就把自己隐藏起来。我们的神不忍心把他所爱的人除掉，所以神就把自己限制起来，住在密云一万的隐秘处。但是前面也说到，我们的神是喜悦跟人有关系的神，而且神也看到人活在没有他存在的光景里头，就活得好像活在又脏又臭的垃圾堆里头打滚一样的。所以就像当年他派摩西做中保一样，神用了一个人无法想象的办法，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在圣洁的神和污秽的人当中做这个中间人，做这个中保。神的爱子怎么样做这个中保呢？耶稣做了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事情，耶稣过着我们永远无法过的圣洁无罪的生活。尽管耶稣没有该死的罪，但他却替该死的你和我，他替我们走上十字架。当他在十字架上 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经上写着，殿里头的幔子从上而下啪的裂为两半。原来路是不通的，原来神是在隐秘处的，有这个幔子挡住的。原来路不通，现在这条路通了，现在人终于可以直接进到所在，人终于可以进。不但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，跟他面对面。你没有留意到91篇的今天经文里头的第一个字是一个动词，住，居住。神差他的爱子为我们打通这条路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，不干净的可以来到这个干净的面前，我们被宝血遮盖了，我们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。神开，为了让我们开通这条路，不是让我们简单的进来看看而已，也不是让我们偶尔来拜访一下而已。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可以常住不走。神巴不得我们活在他的同在当中，活在他的命光之下。刚才姐妹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，神他的同在是无时不在、无处不在的。但是我们在我们需要的事情上，我们想看到他的同在；我们在我们不需要的事情上，我们就不看到他，看不到他的同在。而神的心意，希望我们在任何的事情上看到他的同在。神巴不得我们活在他的同在当中，巴不得活在他的面光当中。神好像生怕我们匆匆就走了似的，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意思是说，你要常住这位至高者隐秘处的话，你必能得着这位全能者的荫庇和保护。神的话，神的心肠，就好像好像路加福音15章里头那个老父亲，好像父亲跟那个浪子回家的那个儿子说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来了就好，上好的袍子赶快给你穿上，戒指在这里赶快给你戴上，鞋子拿来赶快给你穿起来，那最肥的牛犊犊赶快把它宰了，让我们欢喜快乐好好庆祝一下。所有最好的都在这里，凡我所有的也都是你的，回来就好，回来了就留在这里。你看到父亲何等的心肠。这是第一节。第二节则是写诗的人用亲身的经历来做见证。见证什么呢？见证神在第一节里头那个话是真的。诗人说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我要论到耶和华，我就要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山寨，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所依靠的。作者是大卫也好，是摩西也好，或者其他什么人，不论是摩西、大卫，不论是有这个隐秘处，而且他也喜欢这个隐秘处，他常常在这个隐秘处里面，常常跟神面对面，他就是常常活在神的面光当中。圣经里头记载，大卫就是常常的，大卫就是过这样的生活的。圣经写的就是他，大卫常常就是坐在神的面前，坐在神的面前。他不但住在里面，他是常常坐在神的面前，就这样子的跟神面对面，倾心吐意。大卫在做王之前，曾经有十几年的时间，他是在各个地方逃难的，他在躲避扫罗的追杀，在旷野，在荒山，在躲藏的地方，他祷告，他亲近神，他就找到这个隐秘处。结果他发现，神就在他祷告的地方成了他的避难所。虽然有这么多的急难，大卫就一直的，神就带他一路一路的走到 走到底。到他年老的时候，大卫又一次要到处逃难。这一次呢，是躲避儿子亚撒龙的追杀。亚撒龙是长得最像大卫的，是大卫最爱最疼的。但是突然之间，亚撒龙要背叛他，现在要追杀他。你能够想象父亲心里头的那个破碎吗？然后同时在那个时候又被那些说他是朋友的那些人抛弃陷害背叛了。不只是这样，当大卫要逃离的时候，路上还有人就当着他的面站在对面山坡上，当着他的面来咒骂他。大卫把自己带到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大卫坐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他发现他看不到神，也听不到神的声音，因为里面有太多自己的声音，愤怒的声音，不平的声音，自爱自怜的声音，苦毒怨恨的声音。所以大卫就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当等候神，放下自己的声音，放下自己，将自己弃绝给这位至高全能全爱的神。一方面是要来到他的这个隐秘处，另一方面也是要在这样隐秘的安静的地方，心里头也能够才能够安静，放下心里的声音，然后在信和爱里面仰望他的容面。这也是主耶稣说的，关上门，把里面的声音，把心里的烦躁、压力、思绪、想法，把你的劳苦重重担通通的都关到门外了，就专专的仰望那暗中的父，不见一人，只见他。这是隐秘处的交通。大卫的这段经历，他在诗篇第三篇里头就记录了，他在躲避亚撒龙逃杀的时候，他跟隐秘处里跟神的交通。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但你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亦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原来大卫是落荒而逃，他要寻找避难所的，但是隐秘处的交通却使他看到神不但是他的避难所，神不但是因必保护他的，不但是这样子的，神更是他的山寨，是他的高台，是叫他抬起头来的。神是叫他夸胜的，山寨上飘扬的那个旌旗。神喜悦人来投靠他，神喜悦人来亲近他。所以神说，大卫啊，你这么懂我的心意，你这么喜欢跟我住在一处，你实在是合我心意的人。因你专心爱我，我就搭救你，因你知道我的名，我就把你安置在高处。这也是刚才读到的十四节里头神说的话。神巴不得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，神巴不得我们可以放下里面的自己来专心等候他，能够得着他。我们实在要感谢神，神的话是真的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这坚固磐石做了我们的避难所，并且你裂开自己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可以蒙恩惠，可以得连续。主啊，你也叫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隐处，得到随时的帮助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吸引我们，叫我们快跑跟随你， 也叫我们常活在你的面光当中。在你的光中，我们必得见光；在你的爱里头，我们来爱你，唯你是配的。一切的感谢、赞美、敬拜、爱戴，都归给你。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